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在19世纪最开始的那几年里头呀，经历了好几次特别大的失败，基本上把腓特烈大帝给攒的家底儿赔光了。1806年的耶拿战役里头，普鲁士被风头正劲的拿破仑彻底打残，签订了耻辱性的提尔西特条约。在条约里头，普鲁士割让了差不多一半的领土，损失了一多半的人口，还赔了1亿多法郎。拿破仑下命令啊，让普鲁士军队必须减少到40000人以下，国内的高级官员任免也得申请，拿破仑批了才算数。当时的普鲁士事实上已经成了法兰西的附庸了。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拿破仑阴影底下的普鲁士王国，大概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这个手底下的伪满洲国的那个状态，情况已经差到极点了，距离亡国灭种也就一步之遥了。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到了20世纪的时候，德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力量让德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头，从一条丧家之犬变成敢挑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了呢？这中间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都当过德国的首相，一位呢是在19世纪上半叶从拿破仑法国手中解放了德国的卡尔·冯·施泰因，一位是在19世纪下半叶统一了德意志的奥托·冯·俾斯麦。今天我们来讲讲俾斯麦。俾斯麦一个典型二代，出生在1815年4月1号的愚人节，是家里的老二，爸爸是个老牌的贵族地主，在全国有3个非常大的庄园，祖上还有人当过元帅，出过好多个选帝侯，他爸爸自己也当过军官，参加过欧陆大战，立过功，受过伤。妈妈是市民阶层的知识精英出身，高干子弟。俾斯麦的姥爷还当过腓特烈大帝的秘书，妈妈从小就和皇帝的孩子一起玩大的。这个婚姻组合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普鲁士最强的旧势力和最强的新势力的组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比尔盖茨的女儿嫁给了拜登家的儿子。当时的普鲁士虽然说已经打败了拿破仑，摆脱了那个仆从国的地位，但是被割让出去的领土啊，并没有完全收回来，仍然是个分裂的状态。原来的领土被分成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邦国，理论上都是独立的，国家呢还是处在困境里边的。但是不管怎么困境，像俾斯麦这种家庭背景，绝绝对对是不可能困的，肯定是属于统治阶级，肯定是不可能吃什么苦的。不过俾斯麦的童年啊，并不是像当时那种欧洲贵族小孩常见的那些简单模式，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我们中国最常见的那种虎妈猫爸的组合。他爸呢是大贵族出身，还打过仗，既没有生存压力，还见惯了生离死别，所以性格非常随和，爱开玩笑，对孩子基本上是放养，偶尔兴致来了就一起在家里的庄园里边打猎呀、骑马呀、遛狗啊，带着孩子一起疯玩。按照俾斯麦后来在自己的自传里边他自己说的，他爸向他证明了什么叫做毫无约束和漠不关心，却又充满同情的温柔体贴。而俾斯麦的妈妈则是俾斯麦成长路线的主要规划人，他妈妈的家族不是贵族，就是普通的市民出身，改变命运基本全靠学习。当时的欧洲啊，正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大时代，老百姓对贵族的反抗风起云涌，法国甚至还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妈妈出身市民家庭，太明白老百姓和这些贵族之间的矛盾了，就特别担心贵族以后的好日子不多了，就想让自己的孩子能靠自己的能力过得也不错，至少能够生存得下去。所以妈妈对俾斯麦的规划是想让他也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外交家。当时是风云变幻的19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外交家那可是能够搅动国际局势的大人物，一个普通驻外大使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多时候要比一个内政部门的部长还高。妈妈对俾斯麦寄予这么厚的厚望，所以从6岁开始，俾斯麦就从乡下自己的庄园里边出来，到了柏林去上寄宿制的小学，接受的呢都是当时最好的教育，和他一起上学呢都是当时市民里边最顶尖的那些知识精英的孩子。他妈妈还在课余时间和小俾斯麦死磕，虽然说确实是把俾斯麦的成绩顶上去了，还学了好几门外语吧，但是这种压制教育的后果咱们中国老百姓那可太了解了。俾斯麦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在妈妈的这个严管底下还是个正经学生，成绩不错，外语格外好，喜欢运动，谁见了也得夸几句。他甚至在不到17岁的时候就被当时德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哥廷根大学录取了。这大学什么地位呢？能排进整个欧洲前十名吧，属于并列的8所第三名之一，和中国对比一下，差不多就相当于16岁上了上海交大吧。可以想象这种天之骄子心里对自己是有多大的预期了， 可以说不拯救个十次地球啊，都对不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就像很多中国的大学新生一样，这一离开妈妈，什么雄心壮志，那肯定得先放一放，先玩一阵再说吧。俾斯麦觉得学校里边那些课呀，都是小儿科，考前突击一下就行了。大学生应该干嘛？那肯定得随心所欲的把小时候想干，但是大人不让干的事情都干一遍呀。我这么聪明，玩够了再努力也不迟呀。地球的危险，请你等一等。贵族青年就突出一个玩。于是，未成年的大学生俾斯麦每天熬夜、晚起、逃课、瞎玩，还借钱挥霍买东西，欠了一屁股债。他还养了一条大狼狗，每天牵着走，腰上别了一把剑，看着那是耀武扬威。别看俾斯麦还长着胡子，好像个大人一样了，但他实际上才16岁，正好是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看着挺成熟，但其实心智啊很幼稚，特别开不起玩笑，非常容易急眼，跟人有点冲突就爱决斗。就三个学期，跟人决斗了27次，脸上还划了一刀，终身留了疤。你说他每天净忙着这些，学习怎么可能跟得上？要搁一般学生，决斗第一次估计就开除了。但谁叫俾斯麦是个正经二代呢？三天两头决斗，上了三个学期，最后缺课太多，成绩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实在是上不下去了。他爸妈呢，了解了情况，跟老师沟通，给俾斯麦来了一封信，给了小俾斯麦两个选择，要不呢去参军，直接挣钱还债，走俾斯麦家族的老路，爸爸这边呢还有一些关系能用得上，要不呢就好好把大学读完，妈妈先帮你把债还一还，以后上班挣工资了慢慢还。18岁的俾斯麦想来想去，当兵太苦了，那可不能去，还是上大学学法律吧。他写在自传里边的理由啊，是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官，当律师呢是当外交官比较顺利的路子。但从他后来的经历来看啊，我觉得不太像。真正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妈妈逼的，另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律师能合理合法的跟人吵架，不用吵几句就动刀子，对他的暴脾气啊是个好出口。就这样，妈妈就发动老关系，帮他转到了更好的柏林大学去读法律。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个每天打架、成绩也拉垮的大混子，从上海交大转到了北大，还能读北大的王牌专业。这一读法律专业，俾斯麦才发现，原来学法律完全不是跟人吵架呀，非常枯燥，而且想要学到能吵架得学很长的时间。但这会儿后悔也晚了，毕竟前面那一年半干的实在太糟糕了，肯定得好好的学习一阵。俾斯麦读了三年，毕了业，过了两次司法考试，勉强呢当了律师，开始在德国的乡下的一个村子里边实习，等着转正，也算是踏上正途了吧。当时是1835年，他刚刚20岁。不过乡下能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案子呢？平时打交道的人要不就是农民，要不就是基层的小公务员，每天就是处理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这在俾斯麦这种有雄心壮志但是又眼高手低的年轻人看起来，那是既看不上又干不好呀。再说了，从一个处理鸡毛蒜皮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到搅动欧陆局势的外交官，中间隔着108000里都不止呢，过50关斩60将都不一定能看着头，这基本上就是没戏啊。在学校里边靠成绩靠背景就行，上班了情商就很重要，更别说是情况最复杂的基层官场。俾斯麦呢上学早，工作也早，说实话情商很不成熟，但他这种目中无人的小少爷，他大概是不会好好说话的，溜须拍马更不可能，打入基层融入群众那是想也别想，靠钻营的路子基本就堵死了，剩下的就只能是好好提高专业能力走技术路线了。但是这个呢又需要好好学习，而俾斯麦让他自己这个时期写给他爸的信里边说的呀，学习这个事儿我可做不来。所以他就过得特别痛苦，痛苦中呢他就开始琢磨结婚的事儿，想让爱情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一开始他认识了一个公爵的女儿，俾斯麦呢下了功夫去追求，到了订婚的地步。但是俾斯麦还欠着债呢，聘礼给不起，婚咋结呀？俾斯麦没辙，就决定以小博大去赌博。反正听说新手容易赢钱，这要是能赢，不光聘礼能出来，之前的债也能还了。于是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们借了一点钱去赌，然后就输光了，又欠了不少新债。未婚妻看这个人这么没溜，直接不告而别。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女儿，人家本以为他这贵族子弟啊，长得高大帅气，看着也挺有钱，花钱也大方，谈了一段时间就订婚了。结果订婚以后一身接触才发现，这个人眼高手低不说，还没啥钱，结果就跟一个有钱的军官走了，工作不喜欢，感情也全是失败。俾斯麦不得已就开始摆烂了，每天喝大酒，迟到早退，外加旷工，欠的债还不上就干脆不还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债的人都开始堵到他们单位门口拉横幅了。俾斯麦这还是个小年轻呢，面对这种一路滑坡的人生啊， 就只想自杀了，甚至买好了上吊的绳子。但因为在内心里还是觉得自己肯定能干成大事，虽然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吧，但死了肯定是没可能了，就没真正落实自杀的计划。你说这时候的俾斯麦是个什么德行呢？可以说就基本是个废柴吧。单位领导觉得他这一天天的混日子，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讨债的还不停地堵单位的门，严重地破坏了单位的工作氛围。本来是肯定要开除的，但是看在他家里大人的份上，就让他赶紧想辙调走，赶紧滚蛋吧，这里是不可能再给他安排职位了。小少爷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回去找妈妈。他先是回老家的庄园住了几个礼拜，跟家里人抱怨乡下无聊的工作和恶心的人，妈妈就又帮他托关系调到了另外一个大城市波茨坦，还是干实习律师的活。干了三个月呀，俾斯麦发现这里虽然是大城市，但基层律师能处理什么呢？肯定还是干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这样干下去，啥时候才能出人头地改变世界呢？俾斯麦回想起来，自己家族祖上那可是真阔过的，还出过元帅呢。当兵可能是一条捷径，要不然试试当兵。然后他就办了停薪留职，请了长假去报名当兵。干的呢，确实是挺努力，任劳任怨，还在部队上学了机械化种植。但是可能是失恋之后借酒浇愁，喝的太多把身体给喝废了，指标不行。体检没过，部队的门也对他关上了。这对一直觉得自己天赋不凡，肯定能成事的俾斯麦来说，可以说得上是连续必杀技的最后一击了。无论是妈妈给他规划的外交官的路线，还是爸爸家族传下来的打仗的路子，路都让他走断了。从16岁上大学的天才少年，变成了今天这个干啥啥不成，爱情事业双崩溃的秃顶青年。是的，基因的强大作用，外加俾斯麦这个人作息不规律，还老糟践身体，才20多的俾斯麦开始谢顶了。俾斯麦走投无路，又回到老家，每天就窝在老家的庄园里边，当了一个自我放弃的宅男。正好这时候，俾斯麦他妈妈生了重病，身体呢一天比一天差了起来，眼看就不行了。而三个孩子里边，妈妈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瞎折腾又没啥成就的小儿子。爸爸很伤心，一方面想让病重的妻子去掉一块心结，说不定病还能好一点，另一方面也是想帮帮儿子，终于出手了。就像我们常说的呀，混不下去就回老家种地。俾斯麦他爸看俾斯麦不争气的样子，估计这小子想走他妈妈规划的那个外交官的路是不太可能了，那就去种地吧。1939年，俾斯麦爸爸把三座农庄里的两座分给了24岁的俾斯麦和他的哥哥，而且哥哥比较忙，所以哥哥的庄园实际上也是俾斯麦来一起搞，总之就是让他好好经营，老老实实当地主吧。事实上，俾斯麦这个后来的铁血宰相还挺适合搞农业，他利用从大城市长的见识和之前当兵的时候学的机械化种植的先进经验，给农场搞科学种植，上机器，用化肥，种经济作物，搞立体养殖。加上当时德国解放农奴运动呀，释放出了一大批比农奴还便宜的那些劳动力，正好还赶上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市场扩张，还有农产品涨价，农场搞的那是一个风风火火呀，没两年就把自己靠基层律师工资可能一辈子也还不起的债都还清了，还拿剩下的利润买了不少新地，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地主。生意上看着还挺成功的俾斯麦啊，在内心里本质上还是那个喜欢折腾的二代。在经营农场3年半以后啊，俾斯麦感觉自己已经很牛了，农场放不下他了，他就给他爸写信说，我已经无聊到快要上吊自杀了。1842年，他开始一年用一半以上的时间到处旅游，去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外语很好，所以说玩的都挺深入。他甚至还考虑过去印度参加英国军队，去谋一份不一样的事业。当然，心里面肯定想的还是改变世界那一套吧。1844年，按俾斯麦自己的说法，已经让身边的事情弄得无聊极了，到了想死的地步。他那工作不是还停薪留职着呢吗？所以他甚至又回去当了一段时间的基层律师，然后发现自己啊还是适应不了，就又放弃了。1845年，俾斯麦的父亲病危，俾斯麦从小就和他爸的关系特别好。30岁的俾斯麦抛下了庄园里面的一切，回老家陪父亲，寸步不离的待了8个礼拜，应该是聊了很多，最后送走了父亲。经过了又一位亲人的离世，俾斯麦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决定踏实下来，成家立业。于是他开始追求之前就暗恋的自己一个好朋友的妹妹 ，Joanna 约翰娜。为了让女方接受自己，他还改信了女方所在的那个天主教的虔信派，整个人从张牙舞爪变得逐渐内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Joanna 也不是俾斯麦年轻的时候会着迷的那种浪漫的、会爱玩的大美女，反而是相貌平平、沉默寡言，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莎士比亚，同时还顺从丈夫。经过2年的书信来往和几次约会，1847年，俾斯麦和未来陪他度过余生的 Joanna 结了婚，能和俾斯麦门当户对，新娘的家里当然也不简单。 Joanna 父亲的家族是普鲁士当时正在形成的右翼保守党派的核心家族之一。借助岳父家的关系，俾斯麦搭上了发展的快车，很快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的机遇。普鲁士在19世纪的支柱产业还是农业，以庄园主为代表的这个贵族势力非常大，他天然属于欧洲保守的那个神圣同盟的一方。同一阵营里边还有沙皇俄国和奥地利，都还保留了比较传统的帝制模式。宪法呢一直拖着没弄，议会的权力也不算太大，和隔壁法兰西还有英国风风火火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两个样子。但那会儿的欧洲大陆和亚洲不太一样，没有强到能统一欧洲的国家，而且国家之间基本都挨着，旁边国家的事情啊，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就非常大。普鲁士在西欧算是最保守的国家了，国内赞成宪制改革的贵族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就在俾斯麦恋爱结婚的1846年和1847年，第一年发洪水，第二年闹大旱，欧洲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欠收。而以俾斯麦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呢，大多数都是靠农业来支持生存的，这次天灾直接动摇了贵族的统治基础，也给很多政治投机分子留下了钻营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三十出头的俾斯麦。要知道啊，俾斯麦的公职虽然一直没咋好好上班，但他确实是干过基层岗位的，该有的任职资格都有。再说了，他内心还一直是个中二少年呢，想着当官拯救世界呢。就在发洪水的那一年，俾斯麦正在收拾老爸留下的农庄，他发现当地的大坝溃坝了，他敏锐地意识到啊，这背后是有能让他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的，他就想把现任的大坝管理员弄下去，然后自己顶上。要知道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普鲁士，管理水利设施的大坝管理员别看名字不起，其实是基层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大，但是能够结交当地很多的大地主和名流。俾斯麦精心策划，四处的去散布大坝管理员的坏话，还让岳父的家族托关系帮自己推荐。客观来说，洪水来了，堤坝垮了，这确实是实际情况，总得有人背锅，大坝管理员不得不引咎辞职。俾斯麦呢，就这样如愿的当上了这个大坝管理员，重新返回了政治生涯。粮食欠收的时候啊，如果是咱们国家，肯定是动用储备粮，平抑粮价，先让老百姓活下去。但当时的普鲁士，真正储备了粮食的贵族地主，为了赚钱，反而借机涨价，让无数的民众家破人亡。天灾加上人祸，饿着肚子的老百姓在全普鲁士奋起反抗，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国王威廉四世召开议会的时候啊，民众的代表对国王明说了，他说：“你们这帮贵族，碰见天灾不仅不救济老百姓，还高价卖粮食，还有没有人性了？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要弄宪法吗？这次就整吧，也别拖了，总得有点东西能管住你们吧。”结果国王在议会开幕的时候就挑明了，说：“我是绝对不会让上帝赋予我的权利被几张纸限制住的。”双方的矛盾非常尖锐，俾斯麦判断，这种有争议性的话题是政治新人发表意见、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但他心里还是把不准到底该赞同哪一边。因为就他自己而言啊，他爸是大贵族，他妈是知识精英，他其实两边都能理解，两边站哪一边也都能说得过去，他可得好好的看一看，看看哪边能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怎么看呢？这时候的俾斯麦已经不是那个蛮打蛮干的毛头小子了，他知道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能不能代表最多人的想法才重要。于是1847年1月，他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以官员的身份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了当地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参加，然后讨论要不要搞宪法，要不要放弃一些贵族的权利，这些命题得到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呀，宪法可以搞，法治也应该搞，但贵族的领事裁判权不能碰。也就是说，贵族既不想让国王统治自己，还想在领地上去管理自己的民众。俾斯麦知道这应该就代表了普鲁士大部分有权力有能力的人的观点了，心里有了底，他当然就敢说了。于是俾斯麦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他的意见，核心观点就是贵族地主是国家的支柱，但国王的统治必须由宪法约束。在市民、贵族和国王三者之间，俾斯麦站在了贵族这一边，这也是当时三者势力里边最强的阵营。他这个观点呢，迅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获得了不小的政治声望。保守派的贵族啊，迫切需要这么一位年轻长相体面能说会道的人加强自己这一方的生意。但当时议会的成员都已经定了，临时也插不进人，俾斯麦新娘的家族就发动影响力，迫使一位议员辞职，然后推选俾斯麦继任了议员。就这样，32岁的俾斯麦正式成为了普鲁士邦议会最年轻的议员。然而身份并不等于能力，俾斯麦成为议员之后的第二次发言就惹下了很大的风波。
mich gestern küsste, ist heute nicht mehr mein Kompagnon. Es rappelt in der Kiste, es rappelt im Karton. Mir doch egal, der Fuchs ist weg nach Lissabon. Es rappelt im Karton. Das schöne Tier ist weg. Also komm her, Garçon. Alle meine Fehler sind jetzt für dich, D'Artagnan. Es rappelt in der Kiste, es rappelt im Karton. Also nimm dich in Acht, ich bin ein Chamäleon. Es rappelt im Karton. Es rappelt im Karton. Es rappelt im Karton.